感谢主啊，谢谢弟兄姐妹们的带动。前段时间身体有点不适，所以说感觉到有很久没有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来。
是。
但是今天能够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还是都是他的恩典啊，都是他的恩典。我今天要交通的经文，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把我们带读过了哈。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是在交通腓立比书啊，那么今天交通的这节经文呢，是连接着上一次交通的内容啊。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的话，上一次我们是交通到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榜样啊，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简单的在开始信息之前呢，先有个简单的回顾一下。我做了两张 PowerPoint 啊，弟兄姐妹们可以看得仔细一点啊。我们说到呢，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它是从1章27节开始就进入一个劝告的阶段啊，劝告的阶段，就是讲到保罗开始劝告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如何起来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啊，神的旨意之中。那么从1章27节一直到2章18节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段落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呢，它是一个中心对称的结构啊。我跟弟兄姐妹们讲过了哈，所谓中心对称的结构，就相当于我们在美国吃三明治一样，上面呢两块面包，下面呢中间是一块肉。那么三明治里头最贵的就是那中间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它价钱买的高还是买的低，就是看那中间那块部分的质量的高低哈。同样的，这个中间对称结构的话呢，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那中间的那一个部分呢，我们这里打的是一个 B 哈，你可以看到，就是2章5节到11节这一段是讲的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神怎么作为的？神喜悦我们走的哪条路？那么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最精髓的一个部分，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一位跟从主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所要追寻的也就是这条路，我们也当走的也是这条路啊。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降卑，降卑，一直降卑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表现在我们的态度方面，就是顺服啊，就是顺服，就是我们弟兄刚才给的那第三首诗歌啊，就是顺服。那么顺服简单来说呢，就是听话啊，就是听话。你只要听神的话，你就少受苦吃。你听神的话，神所喜悦的事情就能做成在你的身上。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为人父母的，对不对？都是为人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孩子，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听话，对不对？听话他就得福，听话他就蒙父母的喜悦。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哈。当然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哈，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们也有一个特点，我们以前是要求我们来听我们子女的话，现在好像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父母啊，可能也要多听听儿女告诉你的话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些短缺，有些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传统的思法想法，那我们跟现在的一些好像特别是在身体方面哈，医学方面的东西，我们好多是跟不上的。那这个时候呢，好像我们多听听孩子的话啊，不会有错啊。那么这个中心的环节就这样，所以我们静静的要抓住保罗在第一个劝勉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们心中一个最重要的负担，就是要跟随基督而行啊，跟随基督而行。基督在地上怎么走的这条路，我们也来走这条路。那么到结果将来他显现的时候，也会出现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哈。神的福气就到了我们身上。那么这个两块面包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个啊，一个是1章27节到2章4节，那个中心呢，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我们所蒙的福音相称。那福音是一个浩大的恩典，它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 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他相称。我们知道这个行事为人跟以弗所书书里头说到的那个行事为人不是一个字哈，这个呢是讲到我们公民的样式。所以说基督的福音重在腓立比书里头重在说到那个基督的国度啊，就是我们家人来进入他的国。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就成为这个天上的国民，我们的身份被发生了转换。我们虽然是在地上，但是我们天上的国民。所以说这个行事为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对得起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我们就要活出这个天上的国民的当有的样式啊，当有的样式，这是这个概念哈。那么这里呢讲了两点哈，讲了两点，一个呢是在你如果看那个二十七节的话，你下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哈，他带出来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站立得稳，要同一个心智。那刚巧在下面的分段里头呢，他把就短过来了哈，短过来了哈。这样站立得稳是讲的属灵征战的事情，不要怕的惊吓的事情他先讲，然后同一个心智就是弟兄姐妹们要彼此同心，这是教会之中神给我们做成的，也是我们一处聚会有没有见证的最一个基本的表现啊，最一个基本的表现。一个聚会的成功与失败，或者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或者偏离神的旨意之外，最大的一个亏损就是弟兄姐妹们不同心，就是纷争啊，就是纷争哈。就是这里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呢就要开始讲下一部分哈，就是面包的那个下一个部分，就讲到这个劝勉的话的内容哈。我也同样的把它分成三段啊，分成三段。如果呢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以下面的一些交通哈。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所交通的这一句话哈，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第二个部分呢是讲的是十四到十六节，是要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之中，我们是神的光，是世上的光，我们要把这个光给发出来啊，要发出来。最后呢一点呢，十七到十八节是讲了一个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要一同喜乐啊，一同喜乐。所以说这个喜乐不单单是神给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呢，这个喜乐更多的是讲到是一个身体里头的喜乐，身体里头的喜乐就跟肢体之间是有感觉的。我讲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代祷的过程之中啊，如果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代祷，有一个最大的环节啊，最大的环节就是真的以弟兄姐妹们为自己。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的这个弟兄，当这个姊妹落在苦难之中，在他的身体上发生的疼痛，在你人的感觉之中你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在一个身体的你的感觉之中，你就会感觉到是你的疼痛啊，就跟我们身体一样，你这个手要疼了啊，你不会觉得只是手的事情，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手是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要进入一个弟兄姐妹们的代祷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弟兄姐妹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喜乐，弟兄姐妹们的痛苦也就是我们的痛苦，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感觉啊！你不像世人之中，好多时候当你看到别的人他有什么喜乐的事情啊，你一般的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一种酸不溜秋的感觉，但是在神的儿女之中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好，大体的这个主要的分段是这样，我们下面再看一下我的第二段 PowerPoint， 就是讲的今天的直接进入哈。我们先看中文，我也有英文，英文到时候弟兄姐妹们带过一下就是可以的哈。那么这个今天交通的这两节经文哈，在原文里头还是一句话啊，一句话你看到哈。第一个呢就是十二节是他的主要的话哈，他说呢，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加要顺服，就当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里头的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就是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是一个命令的语句。那换句话说，这个劝告的话 在圣经里头是用一个命令来跟我们说的。那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爱他的，我们应当顺服的，那我们就要当把命令真的当成命令而行啊，当成命令而行啊。那么这个结构呢，也同样的是一个中心对称的结构，看到了吧哈？中间的一个呢，就是不但就是不管我在你们中间也好，就是我不在你们中间也好，你们都要这样去做，都要做成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那用这个命令来说，也说明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啊，我们的自己的责任。行事为人像公民一样，公民有公民的责任啊，这里呢也就是一个责任哈。那么更加我想提高一下啊，更加那我们中文和日本呢是把它接上的是一个顺服啊，顺服。其实呢原文里的呢顺服是没有的，就是更加，就是不管我在你们这里啊，我在你们这里你要怎么样，我不在你们这里的时候你们更加要怎么样。那这个呢翻译呢就是有两种翻译了哈，和俄文的翻译是接在前面的，因为你们以前是顺服的啊，所以说呢我不管我在或者不在，你们要更加的顺服啊，这是中文和俄文把它加上来的。那么按照你如果把它接成下面的话呢，就是说不管我在不在你们那边，那么你们要更加要做成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啊，这个呢就是两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我讲的是中心对称的结构，就是它上头的第一句话红色的部分跟下面的红色的部分是对称的，那换句话说它的意思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所以说你用那个顺服也好，用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也好，讲的是一个意思啊，讲的一个意思。那这句话里头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结构呢，就是说你要做成怎么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怎么去做成呢？就是顺服，明白吗？就是顺服。你如果是顺服了，你就必定能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啊，这个对称的对应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所以说你用这下面呢来解释上面的都是一样的哈。那么下面呢，一句话呢是一个。原因的状语从句，对不对？来说明原因呢，啊，说明一个原因，但是也是指出一个事实。我们下面对我们来说要恐惧战兢要警醒的地方哈。下面我们在交通信息的时候，我们来交通哈。所以说这段经文的大体结构哈，弟兄可以把那个英文打一下，让弟兄姐妹们稍微看一下啊。那个下一站 PowerPoint。弟兄姐妹们看一看哈，我就不解释了，大体的，因为你有些看意思呢，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这里特别做要弟兄姐妹们所看的，所谓叫做成，做成是什么意思呢？英文的翻译是翻译成 work out， OK， 不是 work for， OK， 不是为着他来做什么，为着你的得救你去做什么，而是你把它 work out 出来。啊，这个 work out 出来的中文里头呢，就是有两个意思。用我们常规的传统的，就是你活出来，对不对？一个活出来，另外一个意思呢，它就带出来一个结果。你前面顺服了，就会带出来这个结果哈。这个呢，我在下面交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能够理解就行了哈。那么好，我们今天来看交通这段经文，进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第一开始的一句话叫“这样看来”啊，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呢是一个小的一个连接词啊，可以把它翻译成因此，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既然是这样，就是由前面的一个事实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要这样了。那前面的事实是什么呢？前面的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走过了一条榜样，他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就蒙神的祝福。神怎么祝福？将他提高，对不对？将他升高，升高到至高之处。那我们这群人也是这样，我们真正的活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也就是要神的面前我们要降卑，要顺服。我们走完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无论是神给我们定的时间或者是定的这段路程，我们走完了，那结果是神来把我们升高哈。所以说呢，这句话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既然是这样，或者是我们就要怎么样啊，就要怎么样哈。他说呢，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弟兄，你看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讲到我亲爱的啊，这里呢就反映了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极其亲密的感觉啊，就是我亲爱的，或者说我所爱的啊，我所爱的啊。这个弟兄呢是讲的生命的关系，但这里他没有用弟兄，他就是用的我所亲爱的哈，我所亲爱的。他说呢，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这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啊，这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常顺服，我们讲到这个顺服这个字是在这里最关重要的一个字哈。那顺服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听话。它本身的意思是有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呢是在什么之下，第二个呢是听见，在听见的之下，那这是一个含蓄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字有两层的意思，两个步骤。第一个你要真的听了啊，你要真的听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当进入 teenager 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跟他说些话他不想听的话，你怎么讲他都没有听见，他可能是耳朵是打开，但是他根本没进去，那不是听见。 OK， 所以说真的听了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要听进来了，然后呢要在这个听所听见的这个话的下面就是跟随跟从，这是顺服的意思。一个要能听得见，第二个要能够跟上你所听见的啊。那么这个字呢，我觉得在圣经里头呢有一个最好的翻译，就对这个字最好的解释啊，最好的解释是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呢，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啊，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讲的那个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对吧，那里记录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的事迹，其中说到亚伯拉罕啊，其中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说到一件事呢，他就在第八节说到的哈，说到的，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所要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往哪去啊。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个事实哈，知道这是事实。那这里的这个遵命呢就是说到这个顺服啊，就是这个顺服这个字。那这个顺服的字就是这个遵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当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神向你呼召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你的父家，你要到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他没有说是到什么地方去，你要首先你要离开，你要出来，你就要往前走，这是神给他说的话，对不对？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实际的状况之中，哪一个人出门你是把家里的行李箱拿着你到飞机场去，你不知道到哪儿去，你就出去了，你就去登机了，没有啊，对不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叫遵命。所以说遵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这里说的是顺服的一个特点，是你一旦听到了神的话你就跟上，你没有任何的疑问，你没有任何的争辩，你没有任何的 argue， 对不对？你也没有任何自己的理性，哎，这个话是不是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才是真正的顺服啊。以前呢，弟兄姐妹们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中间参加我们礼拜六的读书聚会哈，我们这段时间在读一本书，读一段那个江弟兄的信息哈，讲了属灵的权柄。上个星期我们刚刚交通过了，他讲到了那个顺服，服在神的属灵的权柄。神的权柄之下啊，讲了一件事情，我想今天再点一下哈。我觉得呢，这里给我们解释什么是顺服的一个意思呢，很有借鉴的作用，很有借鉴的作用哈。老一代的神的仆人们啊，在里面有生命的，他们越来越多的经历，他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叫绝对。什么叫听话？就是绝对的听话。绝对的听话就是说，当神的话一来，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就完全的遵命而行，这叫绝对的听话。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道理上在理解上，我们可能听弟兄姐妹们的话可能都有所保留啊，人的本性之中有很多时候不服气的地方，但是在说到要听神的话，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不会说我不听，我不愿意说。但是在事实之中， 我们常常是有不顺服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弟兄的信心呢里头的那本书里头提到两件事情，那么我再给他加上一件事情啊，都是讲的保罗啊、讲的彼得的，讲的彼得的。那彼得你看看哈，彼得有一件事情呢是记录在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啊，你看看我们本人的反应，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啊？当那个主耶稣在那边说人说我是谁啊，他门徒们说啊，你可能是一个先知啊，人们是啊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他又问那你们说我是谁，那时候只有彼得出来了啊，他说呢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主耶稣马上就给他表扬，对不对？说你这个话说这个话呀不是从你自己来的，是从父那边来指示你的啊，说出了真理。但是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了，接下来说我要把我呢要到马上要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我要被交给那些不法之人的手，我要被受他们的苦，要被他们杀害，最后第三天复活。那时候彼得怎么说的？万万不可，主啊万万不可啊，这是我们的反应，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主啊怎么能临到你身上呢啊，这是一个例子哈，这个就是有一个分辨的灵在那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件事呢，就讲到在《使徒行传》里头，那个神给那个彼得有一个意象，对不对？就是从天上降下一个大的一个兜，布兜里头满了各样不洁的食物啊，就是说在犹大人的律法之中所认为不洁的食物，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中是规定这些是不能碰的，对不对？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嘛。那么彼得就是在那个犹太律法下面的人生长出来的，他说这些东西彼得起来宰了吃，他马上说不对呀、啊、不对呀、啊、说、啊、这个是万万不可的，这个律法规定是不能吃的，所以我不能吃啊，啊对吧？这个你说是不是不顺服啊？这是合理的不顺服，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呢，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里头，最后有一段部分是接到那个主耶稣要给门徒洗脚，对不对？他亲自来说我现在来给你洗脚，你们之间呢以后也要彼此洗脚，因为这是遵循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新命令，对不对？那彼得说见到洗了彼得的时候，彼得马上说主啊不行，你是父子你怎么能给我洗脚呢，那我是学生应该我来给你洗脚，但是他在主耶稣在动这个之前他又没有洗啊，对不对？我不可以。那主耶稣跟他说如果你不让我洗的话，那你就以后跟我无分无关了，对不对？那彼得怎么说的啊？好我要，我不仅要你给我洗脚，你连我身体连我手都要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一个我们当听到一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适合我，我们要用我们的道理去分析一下，那不合我意的万万不可，我们甚至还可能搬出一些圣经的字句来，对不对？啊，圣经的是这么说的，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啊，你不仅是这样啊，啊你这样给我很好很好，你再给我点，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说真正的听命真正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地上怎么说的，我们上次交通的时候，神他要说的必须是神父神给他说的话，对不对？他要做的必须是父神给他做的，而不把自己全然的放下啊，全然的放下。所以说这就是顺服的意思啊，这就是顺服的意思。我们只有在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上神所要我们跟上。那弟兄姐妹们，那觉得那这样的顺服对我们来说容易吗？对我们来说容易吗？因为我们的人都是吃了那个知识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对不对？我们的本能当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分析一下，去认可一下。有些分析是从我们人世间的世俗的观点去分析，那有些分析我们好像看起来还是比较属灵的， 我们是拿圣经的话去分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的话里头有两个字，对不对？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OK， 圣经里头所记载来的字句是我们来看，我们来读。只有当这个 logos 变成 rhema 的时候，变成你的活的话，亲自对你说出来的那个话的时候，才能够是成为活的道。啊，你在现实生活之中，我说一下，这段时间选举过去了，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淡下来了哈。特别是有些政治活动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包括我们宗教圈子里头的、基督教圈子里头的所谓很多人呢，也会拿一些经文来分析一下，来说这是怎么样，那是怎么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警醒。我们所要知道的、所要把握住的是活的话，跟你说的时候啊，活的时候，你真正的确认是那圣灵的工在你里面做的时候，你才能够跟随而行啊，跟随而行。那么我们的活出的那个榜样，还有一个字，我就想说在用在这里，弟兄姐妹们去看一看哈、怎么能够活出这个顺服哈。在希伯来书啊，同样希伯来书五章啊七到九节啊，七到九节，他那边讲了一件事情，讲了基督呢在肉体的时候，既然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许。这件事情指着什么事情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指着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撕心裂肺的那三次祷告说的啊，三次祷告说的。但是他还是学会了顺服哈、他虽然为神的儿子，还是因着他受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学了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他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一经经文里头有两个顺从这个字哈，两个顺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顺从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为神的儿子，他在神的面前刻骨铭心的祷告，刻骨铭心的祷告，最后他放下了自己，他捡起了主父神给他的那个苦杯，是为了我们，对不对？他放下了自己的意思，他要成全父神的意思，这个顺从啊，经过了这个苦难，然后他走上了十字架，他就得到了一个完全。那这个完全是一个神所创造的心意之中所要活出来的一个完全人的样式。啊，这个完全的人的样式就成了我们的那个模子，我们以后被造成他的那个模子，来得享神的祝福的时候所要得到的那个样式啊，那个样式。他说呢，学会了这样的一个顺服顺从，就为一个什么呢？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后面讲到凡顺从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如果愿意来学着他的样式，来顺从他，来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做成的啊，所做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因着这个顺从他而成了一个永远得救，得救也就是这里的一个得救，他的源头，他的根源。换句话说，我们的顺从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从哪儿来的？从耶稣基督的顺从来的，知道吧？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他就给我们的赐给了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里头，其中有一个内容，有一个能力，或者有一个所要跟上的，就是顺从。就是说这个顺从已经包含在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之中啊，新的生命之中。然后呢，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哈，这个字呢，刚才说到了顺从，就是一个要听，第二个要听，要跟上你所要我跟上听的哈。那么它的反义字呢，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有一个出现，就是不听。不听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把听的那个 放在一边，我们的俗语呢叫耳旁风啊，耳旁风啊。那这个呢，时间关系我就不去解释了哈。这些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弟兄姐妹们可能一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就讲到有些弟兄姐妹们你发生矛盾了，怎么去解决，怎么从教会的角度去解决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讲的他们是既是顺从的，既是顺从的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腓立比人以前的那些事实，他们前面是活在一个顺服的阶段之中啊，顺从的阶段之中。那这些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从一些腓立比书的一些记载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在那边传福音，然后有一群姊妹听从他，然后就跟起来信从这个福音，然后在他们自己家中成为了一些这个教会，就这样成立了啊。那么教会成立以后，他们又是怎么关心神的仆人，又是在那边怎么捐献，这些都是神接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那边有些教导，那些话语劝勉他们来顺服的啊。这里是讲的一个事实，这里就说了哈，他说你们既然以前是这样，是常顺服的，常就是指着那一段时间一直是这样的啊，一直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一次两次的顺服是可以的，但是一直的顺服是比较难的哈。他说一直的顺服是这样的哈，他说呢你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所要做成啊你自己得救的功夫。我刚才讲的那个做成，你一方面可以把它翻译成活出，就是活出你的救恩啊，活出神在你身上给你的那个救恩啊，给你的救恩。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说你既然这样顺服下去，你只要这样坚持的顺服下去，那神的救恩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啊，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个字呢，这几个意思呢，我想点一点经文，弟兄姐妹们就可以看得到哈。一个呢，就在那个叫个哥林多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七节那边啊，他讲到那个这个什么，讲到那个我们要面对自亲的苦难，是为了成就我们极重无比的救恩啊。我们经过那个苦难，神给我们苦难是带出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极重无比的那个荣耀啊。这个讲的是成就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接着顺服这件事情，神的救恩就会被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呢，讲的那个就是产生或者说结果啊，那你就想到那个罗马书里头五章那边他讲的说患难生忍耐，生忍耐啊，那个生啊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反正就在这里你就看到顺服是我们所要注重的地方，那个活出来是我们的命令，但是不是我们去做的，我们是接着顺服而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明白吧？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话的一个意思哈。他讲的这个得救呢，功夫呢是中文加上去的啊，你翻译的是比较合意一点哈。他就是说你们自己的得救，那得救是一个名词，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救恩，就是你所承蒙的这些福音的实际救恩的事情，救赎的事情在你身上给成就出来，活出来了。那说到活出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哈，在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里头有三个方面，我们说到这个全备的救恩有三个方面，对不对？一个就是我们的灵的得救，灵的救恩，对不对？第二个呢是我们体的救恩，身体的救恩。第三个呢就是说到了也是最中心的，就是我们魂的救恩。那救恩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因为都是神所做成的，我们在神救恩的份上，我们是一点无份无关的。特别是讲的灵，特别是讲的那个身体，对不对？当然灵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就承受了这个救恩，我们从此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就活过来，成为一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灵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最大的功用就是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新的交通。这个交通，刚才我们的弟兄特别提到了，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一个儿子的灵，是一个成为他所爱的儿子，跟他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里面啊。那么这个是一刹那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信主那一刻，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了哈。第二个呢，是讲的那个体，我们也知道，虽然现在我们身体还是比较朽坏的身体，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刻我们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对不对？那个是在主将来的时候，那一刻无论我们已经衰老了的人啊，圣经里讲基督徒都是讲衰老的人，你的肉体已经归于尘土了，但是到那个时候你要复活，要得着一个属灵的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是不能朽坏的，也不受环境所限制的啊，也不受到空间所限制啊，那个一刹那啊，如果那个时候还存活的时候啊，存活的人，你的那个肉体也会马上的改变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啊，那个身体是极其无荣耀无比，也是美丽无比啊，神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我们也如何，那个也是一刹那的啊，也是一刹那的。但是这个讲的魂的身得救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生的，就是这里腓立比说的是你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这个是怎么变化呢？神给我们预备了那个救恩，在那个地方我们人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在灵里头的，是一个新的灵，是一个新的生命。另外一个，我们在我们魂里头还有一个老我在那边，我们的一个旧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一生的工作之中，就是要把这个老我不断的衰微，那个新我不断的加成啊，这是一生的道路。那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两卷书，一个是讲的特别明显的啊，一个是彼得前书啊，弟兄姐妹们可以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希伯来书，是吧？彼得前书那边4:9说到那个灵魂的救恩，你去看的话就是魂的救恩啊，魂的救恩。那么希伯来书里头讲的这个灵魂的救恩的时候，讲到一个感叹词，这么大的救恩。所以说在我们身上做救恩的工作，最终的一生是在我们一生之中是做到这个灵魂的救恩，也就是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那这个功夫我们不是躺在那边白白的享用。如果讲到灵的得救跟魂的跟体的得救，我们是在那边刹那之间从神那边白白得来的，但是这个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接着顺服来把这个救恩完完全全的丰丰满满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体会啊这句话哈，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在说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在拯救的过程之中，特别我们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传的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啊，不是廉价的福音，我们传的是一个十字架的福音，我们传的是一个十字架的福音。不是说我们一信主了以后你就无病无灾，你这个工作儿女都很顺利，对不对？那人眼中的顺利不是神眼中的顺利，知道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走上的是一条窄路，我们是走上了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我们进的是一个窄门，窄门以后是一个窄路，所以说我们要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就是这里特别是告诉我们，你要做成你自己的功夫。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那个单章上讲到的那个背诵经文，对不对？他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跟这个也是匹配的。他说天国是怎么进去的？天国是怎么进去？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换句话说，你不努力，你进不了天国。 明白吗？当然神的救恩之中是给你预备了你真正的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那个天国有一段时间是千年国度的时间，那跟你的这个责任有关系啊，跟你自己的责任有关系。那个努力不是我们一般的学习的那种努力啊，这个努力是 very very 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努力。用圣经里用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用暴力啊，不是一般的强力进去的，你要用暴力。暴力对谁？对你自己，对你那个老我跟上你啊。所以说这个跟着你呢是一举同工的作用哈，一举同工的作用。然后他在这里呢加了一句话哈，恐惧三惊，就是你就当促成你得救的功夫是带着恐惧和战惊啊。恐惧是什么意思呢？恐惧是向着神来说啊，恐惧是向着来说的。经常的翻译就是翻译成敬畏啊，敬畏。我们这是神的话，神要我们做，要我们跟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敬畏是什么意思呢？敬畏是什么意思呢？敬畏就是害怕。害怕什么呢？不是因着他的责罚而害怕。一个真正的儿女爱你父母的，你不是怕你的父母打你 OK， 你是怕你做的事情让你的父母伤心。你坐在不是神你的父母要你做的那条那个心意的路上，特别是当我们做父母的越来越年长越来越体衰的时候，你的儿子孩子长起来都比你高大给你时壮，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打他的。所以真正爱的恐惧战兢的心就是这样，怕行在他的面前不满足他的心，不讨他的喜悦啊，这叫敬畏。敬畏我也是我一直在很强调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在恩典时代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各种各样的聚会里头都十分的强调这是恩典，白白的恩典，你不要怕，神是爱你的，所以你怎么样都可以。不是的，真正的爱你一定要让他，你是行在他的心意之中，那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说我们知道恩典的同时，我们更要怀着一个敬畏他的心，不敢行在他的外面啊，不敢行在他的外面。那与此相称的这个战惊，战惊的基本意思也是害怕，但这个战惊是对着我们人来说的啊，对着我们人来说，是你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啊，不要自己过于自信。因为人一旦时候太自信了太嗨了，你有可能滑出去，对不对啊？这里呢就是这样。所以说恐惧是向着神，战惊是向着己啊，向着己。那这段词呢，你可以如果再看那个哥林多弟兄姐妹们看过哥林多书了，已经查过哥林多书信了。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呢，我到你们那里哈，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他只在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传别的，我只知道传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就是保罗在他的这个恐惧战惊之中所带出来的一个行为，一个服侍。你按照保罗来说，他是加玛利的子弟，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对神的律法很熟悉，他对他的同胞真正的需要他也很熟悉，对不对？他为什么在哥林多那边他有怀着这样恐惧战惊的心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他到哥林多服事之前，他的上一站是在雅典，对不对？那雅典里头是充满偶像的地方，他在那边就很焦急啊，所以说他人的才能就发挥了那个淋漓尽致啊。他甚至引用希腊的那个古典的诗歌体的题材来传扬 他所要认为他要传的那个福音。结果你知道在那边完全的失败，传的果效一点没有，因为他虽然用尽了一切人的才能，但是他却忘记了他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他要传的福音，神要他传的福音只单单的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OK，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特别记住啊，我们不仅要传耶稣，我们不仅要传基督，我们更要传那个十字架啊，更要传那个十字架。所以说呢，恐惧战兢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当然你可以看中文译本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地方用到这个经文，我就不去提了哈。讲完了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什么感觉？是的，啊，神这样说了，我就要怎么样做啊？我要来做成他拯救的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做是活出。那好，我们退一步，我们看到了，这不是我做，是要活出。那怎么活出？顺服啊，对不对？那我们的人就出来了。我要顺服，但是我不一定能够做到顺服。当你看到这样夸口的时候，下一句就说了，因为你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我们的那个行为活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有我们的夸口啊，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哈，讲下来这下面带出来就比较顺一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听了福音，然后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你，你愿不愿意信啊？啊，你说不愿意，那你就不会进入到这个行列之中嘛。你愿意信，你信了，你成基督徒了，得福了，我蒙福了。我蒙福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愿意信，对吗？对不对？有的时候觉得是有点对，虽然从心意之中，连我们说这个愿意都是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工。所以说哥林多后书里有一句话，夸口单指着主耶稣夸口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在教会之中，有些服事的摆上，有一些跟上，有些顺服，是的，我有这个意志，我这个愿力，我来跟上。但是不是你夸口的职能，因为你知道，即使你这个愿意，即使你这个顺服，也是满了神的恩典，是他在里面做工的啊。他说呢，是神在里面心中运行的。立志是什么？立下志愿啊，我愿意。不仅你有这个志愿，而且你愿意行啊，不是我们每年年初的时候说我要立志读一遍圣经，结果读到埃及就出不了了，对不对？罗马就到不了了，你就放下来了。这是常常我们的心智，他这里的心智就是立了心智，你还能行下去啊。然后行事呢，跟原文里的那个这个运行是一个词啊，就是有大能的能力在那边去做的啊。他说你立志行事不是你的，是神的，神在你里面运行的。所以你的夸口是在神那边，换句话说，神愿意在你这里做工，岂不是恩典吗？就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你没有到神面前去要，神因为救恩临到你，他就放在你的身上，在你里面来运行。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是指着那个圣灵说的，对不对？我们以弗所书里头的那个圣灵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对不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如果没有这个神的圣灵在你那边工作的话，你就是像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保罗在那边发生的胡话，对不对？他说我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新的律，一个旧的律。那新的律呢，是我愿意跟从神的话，旧的律呢，我是按照我的自己的罪，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发出来一个叹息是什么呢？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说按照人，如果没有神在你里面运行，我们充其量做到立志，但行出来连门儿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认识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作为神的儿女的面前，我们有我们担尽的责任，我们有100%的责任，但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在这个100%的责任之中的更高之上，还是神100%完完全全的恩典。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活的每一天，我们为着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感恩啊！我们不要成为路加福音里头讲到的那十个被治好的大麻风的病人，只有九个回来感恩，神喜悦我们感恩。所以我们每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早上眼睛能睁开感恩，我们晚上能躺下能睡觉感恩，对不对？要知道这些，因为你连睁眼闭眼这个动作都在乎神呢，是不是？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万事来感恩，来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说呢，是他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记住啊，你不要记住，什么事情临到我们，都是成就他的美意。神总是好的，这是耶利米哀歌里头告诉我们，神总是好的，对不对？所以说无论临到我们呢，在人的眼中可能是难处，可能是痛苦，可能是苦难，但是都是成就他的美意，在他里面美，在我们身上那永远的价值之中也是美的啊。所以说我们坚固自己的信心。那一点呢，刚才我们弟兄在领事的时候也说到了这句话，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宝贵。一个方面是神的应许，既然他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就保证成就，他就保证成就，这是我们的宝贵。我们在他的里面，这个事实必定会成就啊，这是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不会丧失，我们不会哀伤，不会悲观，对不对？那我们要跟上。另外一个，我们有保障，对不对？他不仅给我们带到目的地，他也赐给我们能力来跟随。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节经文里头，看完弟兄姐妹们要认真的体会，来记住它。既然我们是常顺服的，我们就当恐惧战兢，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因为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有大能大力来扶持我们，也成就我们，为要成就的达到的那个终点，是他在创世之先，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身上，在每一个我的身上所制定下来的那个美意。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语成名在弟兄姐妹们面前。主啊，你愿意借着这些话语能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提醒，让我们看到这救恩，主啊，不仅是你100%的恩典，也是我们所担尽的100%的责任。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很好的更深的来学习这属灵的顺服的功课。主啊，愿意你的旨意来成就，也愿意我们到那一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至于亏欠，不至于羞愧。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